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
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陆河的长篇小说《伤心诊所》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似乎还没亮，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，头疼欲裂，头发还是湿的，凉凉的贴着脖子。明轩裹紧被子，一转头一下惊叫起来。昏暗中，孙淼像个妖怪似的坐在床边，也不知道这样子多久了。小孩都是白眼狼对吗？什么？明轩刚开口就忍不住咳起来，喉咙又干又疼，浑身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气。你怎么了？有点感冒，没事。你刚刚说什么白眼狼？没什么。孙淼咕哝了一声，伸手摸了摸宁轩的额头，好烫，发烧了，要不要吃药？不吃，躺会儿就好了。你昨天去哪儿了？不吃药行吗？孙淼说着迟疑了一下，又问，那要不吃个冰淇淋？吃什么冰淇淋？降温呀，不是发烧了吗？看着孙淼一脸认真的样子，宁轩连嘲笑他的兴趣都没有了。算了，省点力气吧。他重新躺下来，又问了一次，你昨天上哪去了？孙淼没回答，忽地凑近他，一副大惊小怪的语气，哇，才发现。什么？你鼻孔好大。我就知道，宁轩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叹口气，哎，跟这个家伙在一起，总觉得自己在浪费什么东西，话语、表情、力气、精神，乃至某种类似人生通货的东西，全都毫无意义的浪费掉，感觉两个人仿佛已经这样百无聊赖的一起生活了很久很久，还会这样生活很久很久，直到变成两个百无聊赖的老太婆。可是明明才一起住了四个月而已。喂，起来吧，我做饭给你吃。感冒不会死，饿肚子才会死人。孙淼一边喋喋不休，一边把宁轩从被子里拽出来，顺手拉开窗帘。宁轩不由得抬手遮挡光线，原来不是清晨，而是傍晚了。西斜的太阳照在对面大楼一侧，玻璃外墙折射出炫目的光芒。孙淼在厨房里翻箱倒柜，只找到宁轩之前找出来的那半包面条，于是决定煮面条。说是煮面条，完全是乱来，水还没烧开，他就把面条扔了进去，等水开的时候，面条都快化了，水也快烧干了。他关了火，然后手忙脚乱地往锅里撒盐倒酱油。宁轩靠在餐桌旁，看得目瞪口呆。等等，面条不用捞起来吗？要捞起来吗？孙淼一边倒酱油一边问。那个黏糊糊的汤怎么吃？汤得另外做吧。啊，还有这种规矩？孙淼抓着酱油瓶子吃惊地说，那副由衷不可思议的样子让宁轩果断决定妥协。 最终摆上桌的是两碗类似刷墙浆糊的黄色糊状物。宁轩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，有点咸，有点黏，还有股烧糊的味道，味道一言难尽，简直该遭天谴。但他两天没吃东西，饿得顾不上这些。说起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享受孙淼为他下厨的待遇。坐在对面的孙淼倒是吃得津津有味。宁轩猜，就算那半包面条没扔锅里煮，他没准也能咔嚓咔嚓嚼了吃掉。托这碗面的福，宁轩好歹恢复了一点力气。这时才留意到孙淼脸色糟糕，还有黑眼圈，似乎一晚上没睡。隐隐想起孙淼方才似乎说了什么让他很在意的话，一时之间又想不明白。你昨天去哪儿了？他又问了一次。去机场了。这次孙淼干脆地回答，没买到机票，说是没有当天的。买机票？你要去哪儿？孙淼没回答，专心致志地吃着面糊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下筷子。没买到机票是借口，他说着用手背擦了擦嘴角。其实是没脸，当天没有经济舱，还有头等舱，立刻就能走。我就骗自己说太贵了，算了，骗自己花了不少时间，最后又错过买头等舱的机会。哎，也不是，说白了都是借口。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？宁轩听得一头雾水。你到底要去哪儿？回宁波。宁轩一愣，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听孙淼提起家乡。上大学那几年，孙淼从未回过家，也从未说起家人。宁轩还是那次去他家才知道他父亲已经过世了，母亲有间歇性精神病。叶瑶恨土豆吗？孙淼忽然问，话题转换得太突然，让宁轩措手不及。没等他回答，孙淼又说，我妈恨我。看着宁轩惊讶的样子，他缓缓点头，我和土豆一样，都是本不应该出生的孩子，养我的那个人爱我又恨我，一辈子都在摇摆不定，到头来还被我这个女儿往心窝里扎了一刀。他说的没错，孩子都是白眼狼，我还假装生气，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话说的没头没尾的，宁轩一时没明白。你母亲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孙淼低下头，摊开双手放在桌上，静静看了片刻。说起来真好笑，一开始我还怀疑我不是我爸亲生的。孙淼说，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特别冷淡，几乎当他不存在，偶尔跟他说话态度也很奇怪，客气又生分，宽容过头，完全随他的便，就好像他是哪个亲戚家或者隔壁邻居家的孩子。有时孙淼趁母亲没留意偷偷溜出门玩，刚好被他发现，他也从不制止，连一句你要去哪儿都懒得问，让孙淼忍不住怀疑自己是母亲带过来的拖油瓶。直到初二那年寒假，他终于拿这个问题去质问父亲。一开始他只是为了泄愤，让他意外的是，母亲的反应比父亲更加强烈，近乎歇斯底里，连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。孙淼本能地退缩了，试图安抚母亲，可是抛出去的质疑再也收不回来，事情很快就失控了。结果却很讽刺，父亲确实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母亲却不是他的亲生母亲。他的亲生母亲是父亲的外遇对象，生下他不久后就跳海自杀了。突如其来的真相让孙淼猝不及防，也让一个原本相安无事的家庭迅速崩塌。愤怒又茫然的孙淼把矛头对准了父亲，母亲则把矛头同时对准了他们俩， 像是要把压抑了十几年的怨愤一口气发泄光似的。父母很快离了婚，孙淼的抚养权自然归了父亲。一年后，刚从大学辞职的父亲就因胃癌过世了，从发现肿瘤到不治而亡，只用了短短几个月。就好像他是因为再也受不了自己制造的这一切，自己给自己下了毒。孙淼连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，就不得不接受他已经不在世的事实。之后没多久，孙淼发现母亲精神状况有些异常。刚开始他还只是偶尔自言自语，后来开始对时常回家看他的孙淼说些奇怪的话，把他当作他死去的亲生母亲，当作他刚刚过世的父亲，乃至当作正在跟孙淼说话的他自己。很快他就走向了彻底的疯狂。一个教先秦文学的中文系教授，一个一生清高的才女，变成了一个会当街抢别人的孩子、翻垃圾桶捡汽水喝的疯子。孙淼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去武汉上大学前，他去医院看他，神志还算清醒的母亲大喊大叫着让他滚，用饭盒扔他，用拖鞋打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用手指抓他，用牙齿咬他，咬得那么狠，几乎从他身上撕下一块皮肉来。孙淼没反抗，也没吭声，任由他发泄。是他应得的，是他辜负了他，仿佛他是那个跳海的女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颗毒牙，生来就是为了把命运变成一场复仇。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漠，因为他有一张和亲生母亲几乎一模一样的脸。他也能理解母亲有多么害怕他那张脸，一张漂亮的像是专门来炫耀来复仇的脸。但他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能够忍下这一切，容许他留在身边，他又凭着怎样的意志才能克制自己若无其事地做一个普通的母亲。除了严厉的过分，从小到大母亲对孙淼的照顾无可挑剔，关注他的学习，关注他的想法，关注他的衣着和口味，几乎有点关注过头了，像这世上所有对子女寄托了各种期望的普通母亲那样，从小敦促他练钢琴、学芭蕾、背诗歌、读名著，为他安排各种计划，为他规划遥远的未来，还为他写了十几年的成长日记，仿佛要把整个人生都倾注在他这个女儿身上。为什么？孙淼无法理解，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来，让他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全都偿还给他。当他在医院里看到母亲那样歇斯底里的发泄仇恨，孙淼反而感到一丝轻松。他知道早在发疯之前，母亲恐怕就一直恨着他，一边恨他，一边和他自己对抗，和他自己撕扯，痛苦和疯狂都默不作声，无声无息。而今彻底疯了之后，他至少可以恨得轻松自在一些。那也好，孙淼告诉自己，至少自己可以让他这样用力地恨着，要是没有人可以恨的话，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痛苦了。我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女儿。孙淼闭上眼睛，把脸埋到双手里。我猜我是天生歹毒，孙淼喃喃说着，放下按在眼睛上的双手，就跟那个不顾一切非要生下我的人一样，一个神经质的女人，天真又放肆，极端又刚烈，不能爱勿宁死的那种。我再怎么想为他辩解，都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一个疯子。不过这些都是我猜的。 猜的。宁轩没法理解，这种事也能靠猜。那之后，我就有意放纵自己，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完全任性妄为，就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遗传呀。什么嘛？宁轩皱了皱眉，不由得笑了。孙淼也笑了，慢慢平静下来。我常常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没有怀疑，非要把真相挖出来，那该多好，至少有个多少还算正常的家。所谓痛苦，也不过是父亲太过冷漠，母亲太过严厉，家里冷得像冰箱，跟这世上大多数人的痛苦相比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孙淼沉默片刻，又摇摇头。可是，真相就是真相，我没办法装聋作哑。非要说的话，知道还是比不知道要好，哪怕明知会后悔。人就是这样，只能一个劲儿地往前走，停不下来，也没法回头，直到死心为止。宁轩伸出手放在孙淼的手背上，轻轻拍了拍。你不想回去？孙淼摇头。回去也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能有什么用？让他再咬我一次，再发一次狂。他好不容易才好了点，4年前出院回家乡了。阳台外面天已经暗下来了，两人坐在餐桌旁眺望外面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晴朗的夜晚没有云，夜空透出清澈的深蓝色。土豆长大以后，是不是也会走我走过的路？孙淼喃喃自语。不会，不一样。宁轩本能地晃了晃脑袋。可是他怎么会知道？如果他也像孙淼那样长大，他凭什么确信他不会？沙发那边传来一阵铃声，是孙淼的手机。他走过去，把手机放到耳边，吼了声：“打错了！”挂断电话，手机立刻又响了，一直响个不停。哎呀，好吵！宁轩故意厌烦地说：“谁呀？”孙淼斜了他一眼，接了电话。说了打错了，这里没保姆，人贩子倒有一个，是不是正合适？你觉得呢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孙淼冲手机嚷嚷着，不用说，肯定是叶瑶打来的。宁轩假装没听到，收拾碗筷进了厨房。还送上门了？行呀，你等着，别想跑。孙淼挂了电话，急匆匆往门外走。宁轩赶忙扔下碗筷，从厨房探头出来，喊了声等一下。别告诉他，他说。孙淼只略微一愣，没说什么，关上门走了。叶瑶坐在车里，透过敞开的车窗远远望着他走过去。孙淼本以为自己会径直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结果只是慢吞吞走到车窗前。他在朝他微笑，笑容疲惫得令人不忍。孙淼撇开视线，靠近车窗，一手搭着车顶。好了，说吧。嗯？你不是来道歉的吗？是。也不是。那你到底要不要道歉？对不起。孙淼满意的点头。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再找我当保姆的话，小心我把孩子拐走。我不是来找保姆的。那是干嘛来了？叶瑶抿了抿嘴，手指握紧方向盘又松开。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讲不了你那些童话故事， 想出什么结果了？叶瑶没说什么，抬手朝副驾驶座示意了一下。孙淼没有动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叶瑶耐心地望着他，像在祈祷着什么。孙淼没再犹豫，绕过车头开门上车。车往东驶入京密路，接着转上机场高速，一路向北。天渐渐暗下来，越往北走，城市的灯火越稀疏。将近未尽的暮色中，路两旁的白杨树干微微泛白。一路上叶瑶都没有开口，只是专心开车。孙淼本想问他要去哪儿，见他一脸严峻地盯着挡风玻璃前方，就没有打扰他。车总会停下来，到时就知道了。驶过温榆河后，叶瑶下了高速，沿着河边的马路继续向北。路左侧是狭长的河岸公园，右侧闪过一个又一个住宅区，大部分是连排别墅，带电网的围栏连绵不断。继续开了十多分钟后，车在一片灯光暗淡的住宅区外停下来。叶瑶关了引擎和车灯，四周空寂，没有风，耳边只有引擎冷却下来的轻微咔嗒声。叶瑶透过挡风玻璃静静望着前面，孙淼循着他的视线望去，靠近围栏有一座三层独栋别墅，一楼被包围四周的矮树丛挡住了，二楼的窗户亮着灯。那是郭旭家。叶瑶避开孙淼惊讶的目光，双手搭在方向盘上。差不多有四年了，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开车来这里坐一会儿。他说他找人调查过郭旭，不是他以为的那种花花公子，绯闻极少，和妻子结婚十几年，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有一儿一女，经常陪着八九岁的小儿子练滑板。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看不见一丝阴影。让叶瑶几乎要怀疑他和燕杰的事说不定是假的，同时又令他愤恨难平，这个害死了燕杰，摧毁了他们一切的罪魁祸首，看起来没受半点损失。他不是没有想过，比如去那里敲门，说出一句话，然后笑着看着他们温馨平静的生活就此终结，野蛮的同归于尽。可我总觉得应该还有别的方式。叶瑶抿了抿嘴，望着亮着灯的窗户，微微眯起眼睛，像在回忆某种苦味。是啊，这世上不是只有复仇这条路。孙淼点头。所以其实你确定土豆？我什么都不确定。叶瑶打断他。宁轩一直不相信，那种事对我来说早就没有意义了。更重要的是其他一些事，比如看见孩子笑着朝你跑来的时候，能毫不犹豫地抱起他，而不是不由自主地往后躲。说起来都是小事，却很现实，也很困难。棘手的都是一些小事，总是小事。你认为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可以帮你解决那些小事？叶瑶略带自嘲地笑了，目视前方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说，他也是很久以后才发现的，恨这种东西很坚硬，就像冻土层，时间越久越难击碎，独自一人埋在里面，只会越埋越深，毫无生路。所以，你昨天走了之后，我做了一件事，我去见郭旭了。孙淼转过头，他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说。叶瑶像在回答他没有问出口的问题。叶瑶是以电影投资人的身份跟郭旭见面的，电影的事是几个月前就开始谈的，算不上刻意谋划，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巧合，只不过当初在制片人那里看到几个主角人选， 叶瑶发现郭旭刚好也在其中，就有意给了一点带倾向性的建议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只是隐隐想抓住什么机会。郭旭顺利成为主角后，叶瑶跟他碰过几次面，都是在公开场合，彼此留了联系方式，只是没有单独聊过。昨天第一次单独见面，叶瑶主动提起自己妻子也曾是演员，说了她的名字，然后等着看郭旭的反应。叶瑶是刻意选了时机的，一直等到彼此熟悉起来，开始互相开玩笑的时候，趁着郭旭开怀大笑，一把抓住他毫无戒备的心。如他所料，郭旭猝不及防，惊慌失措。对叶瑶来说，那也算是一种隐晦的复仇了。不过郭旭毕竟是演员，很快就镇定下来了，至少表面上镇定了。幸好，叶瑶靠着椅背无声无息地笑了。要不他那么慌乱，我也没办法装作没看见，那样的话就超出我的演技范围了。他没怀疑吗？孙淼问。你忽然来找他又这么说。叶瑶说，这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一开始郭旭看起来很矛盾，大概一面觉得叶瑶不可能知道他和燕杰的事，要不早该找上门了，一面又不由自主地揣摩着叶瑶是不是在试探他，就这样一直摇摆不定，破绽百出。叶瑶只管装作没看见，一心一意扮演一个一无所知的丈夫，就像这些年他一直对外扮演的。他确信自己演得足够逼真，因为郭旭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判定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他也是在演戏。对孙淼的问题，叶瑶笑着摇摇头。他那人表情丰富，感情外露，什么都在脸上，做演员恐怕只能是偶像派，演谁都是他自己的那种。说着叶瑶垂下视线，神情暗淡下来，专注盯着方向盘，像在研究上面的某个按钮。过了片刻才犹豫地开口，所以我也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燕姐，恐怕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。表面上郭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和燕杰合作过几次，不算很熟，说他没有一般女演员那种做作，跟他聊天很自在，彼此相处愉快。但他的眼神骗不过叶瑶，尤其是说到燕杰的死，他几乎立刻就要哭出来了，让叶瑶不由地反过来宽慰他。接着情况渐渐开始脱离叶瑶最初的想象，彼此聊得越多，叶瑶心里越是混乱。尽管心里很抗拒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郭旭并不是他以为的那种混蛋，反倒让他也挺有好感的。一个近乎笨拙的演员，通常所说的性情中人，身上有种和年龄不相符的坦率和天真，不知道怎么体面地说谎，也不知道怎么掩饰自己的悲伤。那样的人让人根本恨不起来。看着郭旭一边按着眼角强忍着眼泪，一边道歉，说自己只是容易感伤，让他别在意的时候，叶瑶忽然想到，也许那就是他能吸引燕姐的地方。你找他就是为了这个？孙淼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。不是，叶瑶脱口而出，随即又迟疑了一下。可能也是吧，我也说不清。但他没有嫉妒，反倒很平静。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喜欢这样跟郭旭面对面坐在那里谈论燕姐，就好像过去这些年所有那些复杂纠缠的问题，最终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坐在他面前，忽然间变得简单明了起来。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人。 叶瑶也发现了郭旭也喜欢跟他谈论燕杰。他说想多了解在片场演戏的燕杰，让郭旭随便说点他有印象的事，他也没有回避。一开始可能还有点戒心，说话很谨慎，慢慢的就放松下来，说了很多，相当坦诚。看得出对燕杰的死他也一直不能释怀，可能是燕杰单方面提出要分手，他很久才接受这件事。后来又听说了他的死，而他要分手恐怕是因为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如今把自己记忆中的他分享给另一个爱他的人，对郭旭来说似乎也有某种意义。孩子的事他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孙淼犹豫了一下问道。叶瑶摇摇头，可能燕杰明确地跟他说了孩子不是他的，说不定那也是他跟他分手的理由吧，而且他也不是会考虑这些事的那种人。
会有那种人吗？
叶瑶宽容地笑了笑，怎么说呢，他那种人光是烦恼他自己的事就已经让他累得够呛了。他也发现郭旭和燕杰一样，都是本身不适合当演员的那种人。别人是用演技来演戏，演戏就是去扮演另外一个人，燕杰却是用真实的自己来演戏，而他有且仅有一个自己，要演得逼真只能真的去成为另一个人，来来去去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了，就像缺少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。每个演员乃至每个人都有一堵墙用来隔离虚幻和现实，而他的那堵墙上满是裂缝，那些裂缝也是他身上他永远无法理解的部分。就像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自杀。也要靠着椅背闭上眼睛，他没有流泪，但孙淼还是不由自主地避开视线，望向自己这一侧的车窗外。后面的故事下周三继续说给你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